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啊，我是刘佳音。罗文辉，今天听你的声音，好像我需要更多的爱来关心你一下，好像跟平常不太一样，对不对？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伤风感冒而已，没事没事啊。
是，那咱们这个飞行号的家人啊，要记得在你的这个祷告当中呢，纪念罗文辉大哥，让他的身体呢能够被主医治，每一天更有力量来录节目，更有力量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千万不要病倒。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也祝愿所有人包括刘佳音呢身体健康啊。
是，你的细菌不要过来。
对，把细菌赶过去。哎，
开玩笑开玩笑。那么我们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大家也看得出来，其实呢我们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也会病，我们也会发烧感冒流鼻涕啊，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您跟佳音跟龙辉，我们没有分别的，我们在主里面呢彼此互相的纪念，相互的关心。所以礼拜四的时间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能够在当中呢来关心四川的白弟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分享的内容。
是的，说到这个身体健康，其实跟你那个心灵的健康，你的心情呢有直接的关系的。
有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这个心结解不开呀，有个疙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接下来很多的事情都会出现状况。
对啊，因为所以圣经就说呢，那个喜乐的心呢是良药。
到底白弟兄有没有这个良药在手，这个宝贝在手呢？在他的生活当中又遇到哪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来关心的呢？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内容。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好，我是罗文辉。喂，你好。
喂，罗大哥，你好。
白弟兄，四川的白弟兄，你好，你好。对啊，那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一些不舒服啊？
我身体还好吧？
还好啊、哦，感谢神、有什么事情想跟我分享的？
我就是想把一个收听良友电台的一个软件给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掌上乐园那个软件，他收听良友电台一天24小时就收听得到。
是个软件，你说是弄自己弄一个软件？
不是，他是一个开发商，盲人开发商开发出来的一个软件，他用那个软件他可以收听良友电台一天24小时就收得到。
哦，你是说就是内地的人自己弄的，你们自己弄的一个软件是吗？
是啊。
哦，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
是啊。
那你能不能多说说介绍一下这个软件有什么好处，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说？
因为这个软件它点进去它有很多功能，但是你点击收听节目 收听国内，或者是国外，或者是国际，国际节目你点击国际节目，它有良友电台，福音广播电台，你直接点良友电台，它就可以收听节目了。
哦，这样子，这研发这个软件的人，他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吗？基督徒吗？
我不知道，我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给我的。
哦，这样子，那要不要收钱呢？
不收费。
不收费的，哦，太好了，太好了。但听起来那个信号清楚吗？里面的那个声音呢？
是，有 WiFi， 十分的清楚。
哦，那不错啊，不错啊。
嗯。
很好，
就是我要想把这一个好消息告诉弟兄姊妹们，又把那个软件给你们介绍过来，让弟兄姊妹们去下载。
我明白明白，哎，我鼓励你多给弟兄姊妹介绍这个软件，好吗？
嗯，
对啊，宣传一下。
那个软件挺好的，
挺好的。
弟兄姊妹们，所有盲人朋友、弟兄姊妹们，可能大部分都知道有这些软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掌上乐园，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了很多盲人软件嘛，都不行，就是掌上乐园这个软件还很好。
哦，对呀、啊，如果是失明人士、盲人，我也担心会不会也是那么容易去使用这个软件呢？还是说会有点困难呢？
是没有困难，是吧？
没困难，
盲人朋友用起来也很好用，眼睛看得见的朋友也很好用。
哦，那就好，那就好，非常好，感谢神。
盲人朋友他要点进去那个软件，他会读出来，他会自动读出来，你要哪一个选择哪一项，你就直接点进去就行了。
哎，那非常重要，因为盲人呢看不见，他们必须听到声音才行，所以如果你这个软件能够发声有声音的话呢，那就好了，方便他们。
嗯，不过它这个软件也不是那么很完全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它时时就要更新，因为这个软件毕竟才开发出来，有很多的缺陷嘛。
哎，那肯定的，肯定不断的更新，是是是。那我相信呢，它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呢，更新了以后呢，那个软件就变得更好用了。
嗯，就是我就是想给弟兄姊妹们介绍哈，还有呢，就是说祝你们在新的一年，上帝祝福你们，爱干你们更深。
好啊，好啊，非常谢谢你的这么好的一个介绍啊。那你自己呢？自己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啊？
嗯，我生活感谢主吧，还可以，就是今年遇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
哦，
比如说我妈妈离开世界，我这是令我心最受的伤最大的。
嗯哼哼，是当然。那现在怎么样？你的心情平复了吗？
恐怕最近一两年就不可能。
嗯嗯嗯。
比如说今天早晨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想起我就流泪。
哎哎。很自然的会这样的，可能呢有的人亲人离开世界的话呢，可能要等好几年才能让自己放松，你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的。
感谢主。我也在想，
那你比方身旁有没有一些比较跟你就谈得来的弟兄或者是姊妹也好，谈得来的，你能够跟他们说说你的心里面的感受，那些不好的感受啊，或者说你常常想起你妈妈的事情，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跟你分享呢？
但是我一般的我也不愿意向别人分享，我就是一个人吧。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不愿意跟人分享呢？
因为这是自己的事嘛，就想到跟别人分享了，别人反倒为我的事也不开心，就不好了。
那白弟兄，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呢你常常想着你妈妈，一方面呢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怕你那种伤心的感觉呢可能太重，把你压住，压得不舒服，那么这样呢对你的心理呢也是不太健康。所以如果你能找一两位，不要太多，一两位 弟兄啊，弟兄能跟他们讲讲你心里的感受。那跟他讲了以后呢，他们其实可以分担你的压力，分担你的那种不开心的感觉，对你来说是好的。不一定会，人家不一定，你不要害怕说我跟他讲了就让他也多了一些负担，他也不开心，不一定的。你找一些认识你，不单是认识你，而且是真的关心你的，关心你的弟兄，跟他们说说，这样是有好处的，你明白吗？
谢谢。
对呀、啊，试试看，不一定太多，一两个就够了，可能一个也可以。跟他分享了以后呢，让他也为你一起祷告，那么这样子慢慢的呢，你心里那个压力就会减少，那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体会啊。另外呢，我也认为作为基督徒弟兄姊妹，这种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一定是走在一块儿，就是吃啊喝啊这些嘛，对不对？应该分担对方的忧虑，分担对方的重担，这个也是基督徒应该学的事情，是不是？
我就是想不开心的，也就是我今年怎么说呢？因为也许就是因为我太任性了，使妈妈生气，才离开世界了的。
那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这样想就是一种罪疚啊，就是压着自己自责。自己责备你自己，不要这样。
因为妈妈那次她不想我出去嘛，我在外面给她打电话，我说有朋友邀请我到那个印尼那个国家去，我说我要离开，我妈妈就哭了。在2017年吧，爸爸就说你妈妈今年可能活不过去了。我就不相信，我就在家里面照顾我妈妈，照顾了几个月，我妈妈生活能自理，能走能动了，我才出门了的。我说我妈妈现在这样，吃饭什么都好，也吃然后我爸爸那有一次就跟我两个赌了。为一句话嘛，赌气把我呕走了，呕气了一高跳，我就拔起来一个人都走了。然后呢，我就说我也不信，我妈妈也可以放下了，她能走了吗？能动了。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我妈妈说病重，我马上又回家去照顾她。他是全身肌肉萎缩，骨质钙化，照顾他照顾了两个月，接近两个月的时间，妈妈就离开世界了。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妈妈，
所以你就觉得是因为你离开了家，导致你妈妈不开心，结果妈妈就去世了，你是这样想是吧？
是，就是。
那白弟兄，我告诉你，你不要这样想。首先呢，刚才你已经说了，你妈患的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肌肉萎缩，对不对？而且呢，医生已经说她那个病呢是一个重病，可能治不了了。那个这个事情呢，就在你离开，就是离国出国之前的事情吗？所以呢，其实你母亲离开世界这个事呢，是因为她的病。他病死的，因为病而离开世界，而不是因为你。所以你不要把两个事情扯在一块，就说是因为你导致你妈妈离开世界，不是这样的，是他生病了，所以最后离开世界。那么当然我也明白你的心，你的想法，就是因为你有一种罪疚感，觉得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照顾母亲。那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的，都会有。但是呢，请你比较理性一点想想，不是因为你啊，真的不是因为你。因为就算你一直留在家里陪着你母亲，可能你母亲还是会离开，顶多可能是晚了一点离开世界。所以你离开与否不是一个真正的导致你母亲去世的一个原因，你就不要这样自责。反而呢，我鼓励你想想母亲现在已经安息了，那你就一方面 找一个弟兄，一个两个弟兄，跟他们说说你内心的那种不快，那种感觉，那种忧郁的感觉，跟他们说说，分享一下，让他们分担你的重担，让他们为你祷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尽快的学会放手，放开那种就是压着你的那种感觉，放开那种压着你的那种罪疚感，然后呢继续的向前看，往前走。
嗯，
这个是你需要学的。白弟兄，你离开与否不是一个真正的导致你母亲去世的一个原因，你就不要这样自责。反而呢，我鼓励你找一个两个弟兄，跟他们分享一下，让他们分担你的重担，让他们为你祷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尽快的学会放开那种压着你的那种罪疚感，然后呢继续的向前看，往前走。
嗯，
这个是你需要学的。
嗯，感谢主，就是妈妈，感谢主吧。因为妈妈离开世界，我也令我感到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离开世界那天，就是我一个人守在她的身边，我拉着她的手在祷告声中，她离开了世界，我还不知道她离开了世界。
嗯，
在我祷告完之后，我看她非常的面容非常的慈祥安静的时候，我把他的手放在了他的心胸口上的时候，我祷告完了，放在他的胸口上的时候，我坐在这边，看他，定睛看他的时候，我看他很那个很安详的时候，就在他，我说他的手是稍微动了一下，我说他还活着的，我又等了十多分钟，然后又去看他，结果他就离开世界了，我就说怎么个搞的，我说我见了那么多离开世界的人，他们都是挣扎着在床上挣扎离开世界，而我妈妈为什么这样的平静的离开了世界，我就凭这一点我也感到安慰。为什么呢？她没离开世界之前没有很大的痛苦。
对呀，所以你陪伴在你母亲的身边，同时呢一直陪伴到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你母亲也非常欣赏你陪伴在他身边，你觉得是不是？
嗯， 但是在我们姐三子三那姐的姐妹身边，就是我妈妈也对我说，她对不起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直从她生病到她是离开世界，就是我在她的身边。那个还有个弟弟妹妹，弟弟照顾我，那天就说妈。你需要我照顾你不然你若有嫌我是不嫌我照顾的不好我就可以来照顾你。妈妈说了句什么话，妈妈说你应该照顾我，因为一直是你哥哥在照顾我。
嗯，
兄弟照顾妈妈我也不放心，因为妈妈她是每管一个每隔一个钟头要给她揉按摩，要给她揉一下那些地方。兄弟妹就是妹妹原来她也是个按摩师，妈妈就不要她给她按摩，就要我按摩，就说妈妹妹按摩的周身发痛，我按摩的呢还要好一点呢。
所以你母亲也是非常欣赏你和她在一起，你陪伴她，你给她按摩这些呢，你母亲是很开心的。所以你是已经尽了你的最大的责任，你已经做得很好，你是个很好的一个儿子，陪伴你的母亲到最后的一刻，这已经是很值得你安慰的一个事情。不要说我还是做得不够啊，我做得不好啊，不要再这样的自责，自己责备自己啊，好吗？
嗯，好，谢谢。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特别是亲人离开世界呢，都会有这种自责，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够好啊，我没有好好的保护他，没有好好的让他有好吃的、穿的，这些都会这样，这是很普遍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用我们的理性去想想，哎，其实我已经做得够好了。那就算了，放手，不然的话呢，你会一直的这样责备你自己，对你呢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心理状况啊，非常不好。
是啊，我妈妈她就是夸念我，为什么呢？因为她到最后前一个月快20多天，她都不准给她输液，也不准给她吃药，什么都不能吃。
嗯，
他说他就是夸奖我，为什么呢？他说把我一个人照顾他也挺累的。他说他虽说嘴上没说，我想他的心里就是这样，他干脆不来个不吃不喝，自己早点离开世界也。我说我的心里一直就想把我妈妈照顾到她的生日过了之后，我再离开世界，这样也好。结果他不准医生给他输液，也不准医生给他下开药。他就这样。
是，那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这一点令我不满意。
但是你已经做了你的本分了，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了。那他，你妈妈也是个成年人，他自己也有他的选择。他既然是选择这样的话呢？那你也不能拦阻他，对不对？他这样选，他就让他做了吧，你尊重他。所以现在呢，我听你这么说，我也发现你母亲其实是非常欣赏你，非常的爱你，也明白你对他的关心。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祷告。怎么祷告呢？就是祷告感谢神让你过去有这段时间陪伴你的母亲，让你也有机会去关心照顾你的母亲，特别是在她生病的时候，你好好的关心她，陪伴她，你为这件事情来感恩，感谢神让你有这个机会。同时呢，你也祷告，你跟神说，你说天父，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我照顾好我的母亲了，现在让你来照顾了，让天父来照顾我母亲，行不行？试试看这样去祷告，真的是这个是你现在要做的，而不是去责备你自己。不如现在我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谢谢。
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主啊，我们为着白弟兄他的母亲能够安息在你的怀里，我们还是要献上感恩。虽然弟兄心里面有一些责备的话去责备自己，但是主啊，求你帮助白弟兄放下那个心头大石，不要再责备自己，因为他已经做得很好。 主啊，求你帮助白弟兄能够学习啊一个用信心依靠你的这个功课，让他能够找到一些关心他的弟兄，能够分担他心里面的忧虑，也让他能够尽快的放下心头那个大石头，让他可以啊明白啊他的母亲已经安息了，所以他不需要再担心忧虑，而是呢要向前看，要继续的过一个积极的生活，让他的人生继续的被主使用。求主也安慰白弟兄在这段日子能够尽快的能够过一个平顺的日子，一个依靠主的这样的生活，以至于他能够很快乐的继续的很释放的这样去服侍神，高举你的名字，让你的名字得着最大的荣耀。我们这样献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不客气，继续保持联系啊。
好，谢谢。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您好，我是佳音。
那白弟兄呢，他关心自己的母亲，怀念自己的母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那个太大的压力给自己啊。
哎，这个说得很对，罗文辉。所以刚才在听到你们两位弟兄啊在热线电话当中的分享的时候呢，我也在想，其实有的时候男儿有泪不轻弹，遇到这么伤心的事情，他愿意啊，能够在弟兄的面前去分享，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份苦、这一份痛、这一份不舍跟这一份思念呢，和你来分享，是一件很感恩的事，
宣泄了出来。
对，如果呢，当时我觉得上帝的安排是很特别的，而且呢，我觉得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刚好接热线电话那一天呢，佳音有事情不在，那么请罗文辉大哥呢来代。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上帝把最好的时间，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方式呢，就留给了你们二位。
谢谢你。
如果是我啊，如果是一个姊妹去聆听弟兄这样的一个分享，他未必能够这么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胸，讲到自己这一些的疼痛。
有可能。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丝每一毫的需要。弟兄在这一边的分享，虽然是在当中讲到自己的这一个难过啊，这一个不舍，但是同时呢，我觉得也让我们看到他跟妈妈的那一份感情有多么的
深
厚，
真的很深，
非常的深厚。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不知道用什么话语去分享，但是我觉得也在当中听到了罗文辉大哥的安慰，我觉得也非常的感恩，让我学到很多。
是吗？太客气了你。
这样能够在当中想到我们曾经跟父母亲的关系，想到说曾经我们做的不足够的地方，让我们在反思的里面去更珍惜我们今天身边的家人跟朋友。
是的，那无论是开心的事或是不开心的事呢，我们都愿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担分享。
是的，
请你在星期五的早上呢10点打来热线电话13229966322就行了，
就是明天早上哦，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